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是主日，那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温暖的天气，所以呢，感觉已经到了夏天了。其实呢，每天天气都不一样，但是什么样的天气都有神的祝福。那在西雅图呢，我们有特别的祝福，因为西雅图有比较温暖的气候，这个降水也很丰富，所以呢，我们住在这儿，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感谢主，今天给我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愿透过主的话语，我们每个人都得到神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还是《使徒行传》里边的一个信息。我在今年的上半年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几个《使徒行传》的信息。曾经有一次，我跟大家讲，这也是我认真的来读《使徒行传》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 Francis 陈，这位 Pastor Francis 他说了一句话，对我有很多的触动。他说，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传道人，他做的很多事工都非常蒙神的祝福，是很成功的一个事工。但是他说，取得了这么多成功之后呢，他觉得心里不平安，因为他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发现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教会和《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不一样。那么，这个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深深触动我。所以呢，我就认真的读《使徒行传》，我也是想看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所记载的这些教会和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我们经过学习《使徒行传》，上帝可以给我们一个带领，让我们怎么样服侍我们的教会更合乎他的心意。今天呢，跟大家从一个比较常见的话题开始分享起，就是教会当中常常呢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的意见，会有纠纷，甚至会有冲突。我发现我们的教会呢常常害怕教会里边有纷争有冲突，因为我们害怕这些不同的意见带来教会的分裂。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的纠纷和冲突可怕不可怕？可能很多人，尤其是同工，认为这个很可怕，因为上帝喜悦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大家同心来服侍。可是教会里边有不同的意见，带来不同的纠纷、纷争，然后呢起了冲突，这个不是好的见证。所以每一个同工，教会的同工都担心。可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观察教会，不管是从人的眼光来看是很好的教会还是不理想的教会，你发现没有一间教会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一个教会没有闹过纠纷，没有一个教会没有过冲突。其实呢，你从这个角度看，你心里就可以有平安。就是上帝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教会都是在地上，地上就是不完全的。教会是什么人组成呢？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聚集在一起，我们组成教会。既然我们是罪人，我们就一定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全，所以呢，我们一定会有纠纷，一定会有纷争，一定会有冲突。但是呢，《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纷争不可怕，重要的是怎么样面对这个纠纷，这种冲突怎么样来解决，怎么样透过这些不愉快的东西看见上帝的祝福。所以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分享的题目叫透过阴云的祝福。在使徒行传在第六章第二章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第二章的内容。第二章建立起来了天下第一间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从第一天就蒙神的祝福，一下子就有3000人受洗。那么接下来没过多长时间，增长已经超过5000人，大家同心合意，非常非常有圣灵的工作，大家非常的有信心。有信心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把自己的田产家产变卖了，把它放在使徒的脚前，交给教会，大家过共同的生活。这可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这是一个非常兴旺非常蒙神祝福，所有的使徒都在这间教会里。那么我们突然发现，这么好的一间教会，蒙神祝福荣耀神的一间教会，到了第六章就发现出现了纠纷，出现了冲突。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透过这段经文看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请大家可以随着屏幕也可以翻开圣经，那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如果大家准备好，那经文不是很长，请大家大声音一起来读。这个因为夏天下午比较困，所以我们声音大一点，我们就可以精神一点来接受主的给我们的教训。那我们准备好一起读，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一起来。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饭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了这道。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七节经文。这七节经文里边清楚地跟我们介绍了耶路撒冷教会出现了冲突，出现了纠纷，然后呢也告诉我们这个纠纷是怎么样被解决的。那么透过这七节经文，我们看到一个焦点问题，这个焦点问题就是透过教会的冲突，神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任何事情都阻拦不了的。你说神要祝福教会，祝福他的子民，可是这个教会里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出现了纠纷，出现了冲突，那么上帝的祝福能不能临到呢？其实没有事情可以拦阻神对教会和他的子民的祝福，这里边就是一个实例。那么教会出现了阴云，就是出现了冲突，那么借着这个冲突，神仍然给耶路撒冷教会带来了祝福。带来了哪些祝福呢？今天的经文实际上给我们从三个方面看到神的祝福。一个是祝福了人际关系，不是出现冲突和纠纷吗？这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但是呢，上帝借着这个冲突和纠纷反而祝福了人际关系。第二个是祝福了教会的结构和程序，借着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使教会的结构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能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学到了经验，所以这是一个祝福。还有呢，他祝福了同工的成长和福音的广传，借着这件事的解决，很多同工被装备起来，他们继续的成长，生命成熟，被神所使用，让神的福音更广泛的传播。所以最后一节经文说的是，这个许多人，他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了这道，这就是果效。所以你看，最终透过这个冲突，教会得到了神的祝福。我们从这三个方面，一个方面一个方面来分享这里边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祝福了人际关系，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刚才我们在引言里边所跟大家分享的。对不起，最好的教会，十二个使徒都在这间教会里，这个教会增长极其迅速，而且门徒呢非常的爱主，非常的有信心。那么就是这样的一间教会，这么好的一间教会，我们发现它也有冲突，它也有纠纷。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最好的教会也会有冲突，也会有纠纷。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如果我们的教会出现了纷争，出现了冲突，你不要担心，因为没有一间教会没有纷争，没有纠纷，没有冲突。所以这个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简单的功课，但是是非常明显的功课。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纠纷是怎么来的。那么那个时候门徒增多，门徒增多很重要，人少的时候麻烦就少，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人越多，那个出现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多。我们都盼着教会增长，我们都盼望教会给更多的人传福音，神让更多的人得救的人加给我们。可是呢，当增多的时候，那个纠纷的机会就增加了，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门徒增多的时候，就来了这个纠纷。这个纠纷是什么呢？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个情形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边提到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其实呢，这是一个惯常的称呼，这里边指的都是犹太人，都是希伯来人。这里边说的是希伯来人呢，是指的那个本地的，在犹太人自己的封地土生土长的那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有的地方说他们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其实严格的说并不是说希伯来话。圣经新约里边有的时候说希伯来话，实际上指的是说亚兰话，因为呢，犹太人祖祖辈辈当然是说希伯来话，可是当他们被掳的时候，离开了犹大，离开了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他们的第二代就不再讲他们的祖辈所说的希伯来话。像我们来了美国，我们第一代移民，我们还是惯常的讲我们的母语，但是我们的孩子就不这么习惯讲中文，是吧？我的儿子在家里，我的女儿，那我跟他讲这个讲汉语，那他回答我英语，为什么呢？因为他从这里长大，英语对他来说是更自然的一种语言，所以呢，中文比较费劲儿。这个孩子都是很懒的，他什么省劲儿他就用什么，所以呢，他们已经不像我们这么习惯讲我们的母语，他们的母语变成了当地的语言。那么犹太人被掳了以后也是同样，所以他们的后代其实就不再讲真正的希伯来话，就讲讲亚兰话。亚兰话呢和希伯来话是同一个语族的，所以呢是很接近。如果你有机会去学亚兰文的话，你刚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发给你课本，你会发现哎，这不就是希伯来文吗？可是当你读的时候，你发现如果你学了希伯来文，你读亚兰文的时候，哎，我怎么读不懂这个语言呢？这就是因为它的字母拼写都用的是希伯来的字母，可是呢它的词汇都是不一样的，它的文法也是不一样的，它是同一个语族里的不同的语言。有点像我们读日文的书，哎，发现里边有很多的汉字，但是你读来读去还是不容易明白，因为它是另外一种语言，可是两种语言很接近。那么犹太人的后代等他们被掳回归以后，其实他们语言全变了。主耶稣当时讲的是亚兰话，和他的门徒讲的是亚兰话，可是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仍然称他是希伯来话。所以在新约里边，如果他说谁是用希伯来话在说，或者是某一个词他说翻译成了希伯来话， 是什么意思。其实那个多半不是真正的希伯来话，是亚兰话。那么这里边呢，说希伯来人实际上呢是一个省称，指的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但是实际上是说亚兰话的犹太人。这些人呢是在犹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那么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居住在他们祖先所得到的封地上，这些人因着各种原因，他们离乡背井，跑到了外邦人当中，那么去了离乡背井，去了别的地方。他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别的，他周围的人和他们交往的人，这些邻居都是外邦人，他们跟外邦人打交道。就像我们，我们如果在中国长大，我们周围的人即使你会认识外国人，但是你大部分的同事朋友邻居通通都是中国人，所以呢你是习惯于不仅是讲中文，而且呢那个文化各种背景你理解的都是中文的。那么你今天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如果你不是住在一个华人的社区的话，那么你的街坊邻居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说英语，那你的工作单位里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也都是说英语，那么你就得跟他们打交道，你说的话也变成了英语，那你跟他们打交道你就学了他们的文化，你懂他们的风俗，所以你很容易跟那些美国人打交道。那么你在美国住了20年，甚至你的孩子他从这里长大，他天生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你把他们再带回中国去，你就会发现哎，和我们自己的同胞打交道反而变成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就是文化背景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了。那么这样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土生土长的说亚兰话的那个希伯来人，另外一种呢他们本来已经离乡背井到了外邦去，在外邦人的堆里长大。那外邦人说什么语言呢？第一世纪因着希腊和罗马统治的这样的影响，所以呢希腊话是最通用的语言，所以他们住在外邦人当中，他们与外邦人就讲希腊话。希腊话呢和希利尼话，希腊和希利尼这两个字其实有一点细微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呢，他说希腊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圣经后来版本改变，是本来还是和合本，但是呢他修改了一些词，就把希利尼这个词都改成希腊。其实这种改有一点太武断，这个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对，这是因为在英文里边和中文里边不太一样。中文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希利尼，也可以翻译成希腊，可是在英文里边希利尼和希腊是两个字母，是两个字。希腊呢应该翻译成 Greek， 这个希腊人是 Greek， 希腊语也是 Greek， 可是这个希利尼呢它是 Hellenican， 这个字是不是一个字。那什么叫 Hellenican 呢？什么是希利尼呢？希利尼呢实际上是被希腊化的。如果是真正的希腊人，那希腊化是他的母语，可是呢超过了希腊的版图，当亚历山大大帝把这个希腊的语言和文化带到别的地方去，扩大了他的版图的时候，他所在之处他们就受了希腊的影响，这些人开始说希腊语，也随从希腊的文化和风俗。那么这样一来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说希利尼话的这个希利尼呢是被希腊化，他可能是这个叙利亚人，他也可能是犹太人，但是他被希腊文化影响，他开始说希腊语。说希腊语的时候他说的一定不是标准的希腊语，像中国人说英语把英语就改造了，所以中国人说 long time no see， 那么美国人也跟着说 long time no see， 但是呢他不合乎英语的语法，因为他是用英文的单词按照中文的语法组合在一起，所以呢当外国人说希腊话的时候，他们说的那种语言 叫 Hellenic， 是被希腊化的。所以这里边说西庇离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里多次提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西庇离人，他说西庇离人其实就是外邦人，不一定他就是个希腊人。所以说西庇离话是那些被希腊化的非希腊人，当然希腊人也包括在里边。所以在这里边说西庇离话的犹太人指的是什么呢？他们住在外邦，他们用的主要的语言不再是亚兰话，而是西庇离话，那种改变了的希腊语。那么这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我们知道教会建立的第一天是五旬节，犹太人每当过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尽可能的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些包括在外邦那些犹太人，犹太人在外邦仍然是犹太人，遵守犹太的风俗和律法。那么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来过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刚好听到彼得在讲道。那彼得的讲道，圣灵在做工，他们听了就扎心，所以他们问，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呢？彼得说，就是悔改，奉主的名受洗。所以那一天有3000多人受了洗。3000多人里边有当地人，也有在外邦生活的犹太人。那这样呢，我们看这么大的一个耶路撒冷教会，它里边有两个，我们现在看到有两个不同的群族。一个群族呢是本乡本土说亚兰话的犹太人，这个群族不用说，一定是最大的一个多数人的群族，因为他们是当地人嘛，他们人一定多。而且12个使徒通通都是在这个巴勒斯坦平原，这个远的在加利利，因为耶稣从加利利带出来了这么多的使徒。那么但是加利利也是在巴勒斯坦平原，所以都是在迦南。那教会里边的最多数的人一定是当地的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群族是在异乡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们远离自己居住的自己的家来到耶路撒冷，这样的人一定没有当地人多，所以他们是一个少数的群族。那么今天我们看教会出现了一个纠纷，这个纠纷呢是少数人，这个少数的群族他们感到不满，他们对教会的领袖提出抗议，他们是发怨言。那他们说什么呢？说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个不是一件小事，你想一想啊，教会里这么多人，没有人还保留了自己的家产，所以呢吃饭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这些东西都不是私有的，是教会共有的。这个有点像在中国57年大跃进的时候，这个毛泽东号召大家把自己做饭的锅都砸了，然后去炼钢铁，然后吃饭怎么吃呢？就是组成公社大食堂，每个人拿着个碗到食堂里来吃饭，也不用花钱，因为是按需分配。结果出现什么问题呢？吃的越来越多，这个种出来的越来越少，所以一到了60年赶上所谓的饥荒，结果一下饿死了很多人。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因为人都是罪人嘛，这个没有一个所有的观念的时候，那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浪费。我记得10几年前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去一个buffet 店吃东西，那个吃饭，那个店呢是一个披萨店。那我去了之后，我看到有一个桌的人，他们一个披萨拿起来，一片披萨拿起来吃两口扔掉，然后换另外一个，所以他吃了没多少，但是旁边有一大堆他剩的东西。我就想，这个店的规矩就是说，你来了之后不限制你，你吃多少都可以，所以他就这样的浪费。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问题，当几千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每个人拿着碗去，给你服侍给你盛饭的人 他无形中有了一个权柄，他给你多盛两勺你就吃得比较饱，他给你少盛两勺你就饿肚子，另外他给你盛的肉多一点或者是这个菜多一点，这些都在他那个勺子里边。所以呢，管饭食的人实际上有很多的权柄。那为什么少数群族不乐意了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少数派，少数派呢在心理上比较软弱一点，就会觉得哎，我们会不会被欺负，会不会没有公平。那么一般的人还好办，最软弱的是那些失去丈夫的寡妇们。寡妇在那个社会里是弱势群体，少数派的弱势群体，没有男人来保护他们。那么在教会里，当这些寡妇在吃饭上吃不饱的时候，就让这个少数的群族非常的敏感，所以呢，他们一下子就不满，他们就提出抗议来。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说西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他不是心平气和的提出一个意见来，然后提出来你们要注意怎么样来改革来改善这个情况，他是发怨言。发怨言呢就不怎么针对现在做的不好的这件事，而是借题发挥，借着这件事来表达我们少数族裔的我们少数群族的不满。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果然是一个纠纷，是一个冲突。在这么好的一间教会里出现了一个真实的冲突，而这个冲突看起来觉悟并不是很高，这个有点像我们自己的教会会有这样的问题，耶路撒冷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二节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以祈祷传道，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使徒们说的话。你现在想一想，假如你站在使徒的角度，你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教会，现在可能教会的领导结构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人数已经发展到几千人，但是他们的领袖只是那十二个使徒。这十二个使徒什么事儿都得管，几千人的教会十二个人来管，一定是忙得不可开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给你发怨言提抗议，说你们做的不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只有你们十二个人管事儿啊，教会现在有这么大的缺失，我们心里很不满，我们提出意见来，这个实际上是很重的话。可是使徒们怎么想呢？使徒们比较正常的考虑就是说，嘿，这件事你们冲我们发怨言是不对的，我们就十二个人，教会可是几千人，我们没有三头六臂，我们做事不可能每件事都做得周全，可是你们这么对待我们，这不是冲撞领袖吗？那么这样你们对我们有意见。所以呢，如果一般的自然的反应，使徒应该很不高兴，那么他们就应该干起仗来，就真的冲突就发生了。可是呢，我们发现使徒们没有这样做，使徒们也没有为了息事宁人就不正视这个问题。所以使徒说了非常客观的话，第一，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他们提出来非常客观的一个问题，教会这么大，我们只有十二个人，所以你要让我们真的把这件事儿作为更高的这个优先的事情，优先的工作，这个不对。对我们来说，上帝的呼召是让我们去做属灵的事情，所以撇下神的道去做这些具体的事儿，这个不对。所以呢，他们第一没有息事宁人，他们勇敢的把这件事的客观的事情说出来。但是第二很重要，他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句话一定让这些提抗议的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心服口服。那么他们看见这些领袖们没有责怪他们，他们做的不太对，他们是发怨言，但是呢他们认真听了他们的意见，他们没有 take it personal， 他们没有说你们这里的情绪不对，没有提这样的问题，他们就是认真的去我们怎么样改，这个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认真的去听这个意见，找出方案来。然后呢他说我们要专一祈祷传道为事。我觉得短短的三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这里边有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作为教会的领袖属灵的原则。那么第一，教会的领袖们没有因为这个意见提的比较 emotional， 提的比较冲，比较态度不好，没有因为这个被 offend， 没有因为这个被得罪，他们仍然用一个谦卑平和的态度。第二，他们不回避事实，这个问题提的有合理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说你让我们管好，其实这件事不是这么解决，让我们撇开神的道去专门管饭食，这个不对，我们不应该这样去做。第三呢，他们能够拿出合适的方案来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态度，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教会的领袖也是人，一个问题你提出来用很好的态度来提出来，那么这个领袖一定很容易平和的接受，正确的解决。可是你用非常不正确的态度，你来抗议发怨言，说牢骚的话，甚至得罪很多人，用这样的话呢，一个人就很难平和的对待你。可是呢，这个使徒们他们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可是有的人态度很重要，他知道态度很重要，所以有人不满的时候，我就息事宁人，你说的都对，因为你现在受了委屈，所以你有很有情绪，所以我就顺着你讲。可是这个就犯了另外一个错误，你要是不公正的话，你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你不能够永远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些使徒们非常不容易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把客观的事实说出来，勇敢的把自己的看法观点也讲出来，但是呢他用非常正确的判断，平和的态度，谦卑的品格，然后呢又拿出有智慧的方案来。那么这样一来，这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心服口服，虽然没有说他们有什么反应，但是在圣经继续往下写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这个少数群族的人，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服侍主的热忱一下子被建立起来。那我们在第三个方面的时候再接着谈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因着这个问题，领袖有正确的态度和有智慧的方案，所以达成了教会的合一，这个问题解决了。使徒行传再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再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教会变得合一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一个正确的解决的方法和态度，或者说成熟生命成熟的领袖，可以使教会有了纠纷，有了冲突，但是可以把它化成祝福，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建立教会的合一。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冲突可以带来祝福，它可以祝福人际关系。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第二个祝福，这个是祝福了教会的结构和这个解决问题的程序。那首先我们看使徒提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还要专心传神的道和祷告，但是呢我们另外委派七个弟兄，让他们专门来负责饭食，让他们专门来负责饭食。所以呢我们可以不操心这件事，但是他们全心在这上， 如果他们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们就给他们提建议，他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努力来真的是聚焦在一件事上，能把这件事做得好。那么这是这个 方案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使徒提出了选什么样的人，使徒说另选人，那么委派这样的人。第二个呢，他们又提出了标准，要什么样的人呢？说这些人要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还要智慧充足。这是很高的标准啊，这些人不就是服侍大家饭食吗？为什么要这么高的标准？第一个，你看他说要有好名声。为什么好名声很重要？你供应大家饭食的时候，如果你从前做的事很不公正，你的名声不好，那大家怎么会信任你呢？那个饭勺在你的手里，所以稍微有谁觉得我的这个少了点，那他对你就不客气，因为他本来就不信任你。可是你找那个很公正有公心的人，名声很好的人，别人一看见他在那儿掌勺，别人心里就心服口服，很信任，所以就不容易生出新的冲突来。所以要有好的名声，智慧充足。为什么要智慧充足呢？因为几千个人虽然饭食不是那么难的事，可是你供应几千人的饭食，这个是不简单的事。七个人管几千人吃饭，这个没有点头脑看起来做不好这件事。所以呢，一定要有智慧的人，所以呢，要有能力的人才能做好这个工作。所以在能力上有很高的要求。那还有一个条件叫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属灵的要求。有人会说，管饭食，一个不信主的人都可以管饭食，这是一个具体的事情，为什么要有属灵的要求呢？其实呢，这是教会的服事。在教会里任何一个工作，你别管你认为它多简单，每一个工作只要是教会的工作，就是服事神，就是神的工作，换句话就是圣工。那么做的人都应该有属灵的要求，别管他做什么事，只要是服事神，就应该有属灵的要求，就应该生命是成熟的。所以呢，这里边提出很高的属灵的要求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使徒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且为这个方案制定了具体的条件。那么这是提出方案，是教会怎么样解决问题的程序当中很重要的一步。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注重程序。使徒提出方案来了，但是这个方案包含了具体的程序。第一个程序，他们说要选七个人出来管这件事，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选什么样的人，我们刚才说了，他们把选的人的条件讲得很清楚。那第三步就是怎么选。我们发现使徒提出的方案，但是使徒没有自己来挑选，使徒一定认识很多人，那他们也有权柄，所以对使徒来说最容易的就是张三李四王五点七个人的名字，你们七个人来负责。但是我们发现他们不是这样做的。他提出条件来之后，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说了这大家就喜欢，都同意，然后呢就选了，就拣选了斯提凡、菲利、伯罗哥罗、尼加摩、提门、巴米拿、还有安提阿人、尼哥拉，那么把七个人的名字都写在这儿。这里边名字提出来了，但是这些人的名字不是使徒提的名，是选举出来的，是拣选的。大众喜悦这话，就拣选了他们。这个主语是大众，所以呢，会众选举七个人，这是一个重要的程序。使徒提出方案来，得到大家的拥护，他又提出了具体的条件，大家也拥护。但是选人不是使徒选，而是会众来选。会众选起来之后，那么把这些人叫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 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什么把选出来的人让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呢？这是因为要经过使徒的认可。所以你看，会众选举，选举出来之后，那有属灵权柄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来认可，认可呢就为他们祷告，祷告了之后按手在他们头上，按手就是一个认可的表示。这个按手礼虽然有具体不同的内容，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当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那有一个代表性。比如说教会按立长老，按立牧师，有手按在他的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呢，天主教有一个意思，有一个神学解释，这个解释影响了我们新教的好几个宗派。那么他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认为当按手的时候，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到了你的身上，那么借着按手传给你。那么这样一来，他们说天主教所有的圣职人员，他们被按立的时候，有已经被按立成为圣职人员的人按手在你的头，在你的身上。那么给你按手的人也经过别人的按手，那么沿着这个按手按立的这个线索一直推上去，推到谁呢？推到初期的使徒。所以这种案例叫做使徒承传，所以他们说这里要有使徒承传。那么现在的这个天主教现在的这个教皇是又换了一个人，在这一个教皇之前的那位，那个 Benedict 那位教皇在刚上任不久的时候，他颁布了一个圣谕。颁布的什么圣谕呢？他说在新教里的那些牧者，他说我们不承认他们的牧职，因为他们身上的案例没有使徒的承传，就说给他们按手的人不一定能够推到彼得和初代的使徒那里去，这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使徒的承传。我们认为我们 evangelical 我们的这个福音派的神学认为，当按牧团的人把手按在一个被按立的牧师或者长老的身上的时候，这个按手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些人代表会众。所以一个牧者被按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知道上帝呼召了你来服侍他，但是呢你自己知道这个呼召，这是一个个人的经验，你说主耶稣真的呼召了我，可是别人怎么知道呢？所以一个传道人来到一个 congregation 来到一个会众当中，我们一般的要经过两年或者两年以上的时间一起来同工，在同工的过程当中，会众逐渐的了解你，了解你了之后，大家就会有一个判断，我相信上帝呼召了你，因为你有这样服侍的心，因为上帝给了你必要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来服侍他，所以我们全教会都同意，的确是上帝呼召了你。那么这样，当会众的代表按手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是代表会众，我们接纳你，我们相信你是被神呼召的。所以按牧的神学的解释是这样的解释，而不是说按手在你身上有一个神秘的力量，这个神秘的力量是从初期的使徒，再往上推是主耶稣，从主耶稣来的，这个不是我们的神学。那么这样一来，按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礼节是会众认可的意思。所以当使徒们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认可你们，这七个人的确是按照刚才提出来的条件来选举出来的，这是上帝所满意的，是会众都高兴的。那么这样这个程序完成，我们看这个程序真的很有意思。这个程序是使徒提出一个方案来，获得会众的拥护赞同，然后呢再按照使徒的方案和标准，由会众来挑选，挑选完了之后再由使徒来确认，那么这样就选出了七个人来。所以这样的程序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怎么样处理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就是不能什么事情都由一个人 或者是一小群人来决定，因为这样的决定免不了会有主观的意思在里边。教会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来自圣灵的，圣灵的引导需要更多的人来 confirm 来印证。最近我们教会西雅图正道堂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在那个华盛顿大学的校区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花100万，这个不少啊，还要装修还要修理，所以呢预算是110万。这个房子也不大，你们知道华大这个大学区那个房子涨得不得了，所以呢又出手都很快，很多人都抢那个房子。那我们用这个房子是我们认为上帝让我们一起来做华大的学生事工，所以我们在那儿建立一个据点。这个据点不是一个敬拜的场所，所以不需要很大，我们是通过这个桥梁更多的认识学生，然后影响他们的生命。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呢，教会里边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不同意的人有道理的原因，他们也是为了教会着想，这钱是不是花的太多了，花这么多钱买一个小房子在那个地方，另外呢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有功用，还有这个房子以后的维护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增加教会的很多负担，这些都是 reasonable 的，都是很好的理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有漫长的程序，你知道有漫长的程序，在这个程序的过程当中让每一种不同的意见充分的表达。那第一个这个国语事工提出来的，那国语的事工委员会先要统一意见，然后提交教会的一个叫长城计划小组 Long Range Planning Committee， 到了这个组里边要进行论证。这个组一共有10多个人，这10多个人必须全票通过，一个人反对都不能够通过，所以呢要经过这样的一步。这一步通过了之后要提交长老团，我们长老团现在有12、3个牧师和长老组成长老团，长老团的原则是一票否决制，那这10几位的长老如果有一个不同意这个 proposal 这个建议到此为止。那么长老团通过了以后，下一步就是 church board 长职同工会，长职同工会召集特别会议，然后来投票。投票当然特别会议没有全来，那这里边呢一共有50几位的长职同工会的成员，但是那天来了40多位，42位，结果投票的结果呢40票支持，2票弃权，所以通过了。那么下一步就是会员大会来投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很多那个 concern， 很多不同的声音出来了之后呢，那教会的 leadership 就不停的开会，不停的解释 communicate， 然后呢希望能够解决。但是到后来呢发现我们做的预算里，就装修的预算里边有一些不同的估算，所以稍微改了一下原来的那个方案，所以增加了一点钱。所以有人就说，你增加了钱，我们上一次这个长职同工会的投票是建立在当时的方案基础上的，你现在这个改变了，那我们得重新投票。你知道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主张的几位同工就在一起商量，我们说要不要同意投票，因为长老团来决定要不要重新投票。那到最后所有的同工都认为我们就重新投票，我们相信这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一定不会因为第二次投票就不通过。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那这是一个印证的过程，所以多增加一次投票，同工们认为就多了一次印证，所以没有问题，所以又进行了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当然是绝大多数都是赞同的，那么这样通过了这个教会长职同工会的这个投票，然后接下来就是会员大会投票。那有人说你们教会的程序太复杂了，怎么 involve 这么多不同的不这么多关，一关一关这么多关呢？我觉得这是教会非常谨慎的 一个程序。这样的程序通过不同的步骤来印证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步骤很多，哪一关被卡死了？其实除了这几关之外，还有那个房子可不是我们一家要买，实际上呢有16家当时要买，到最后提了 offer 的有9家。那么他给谁呢？这个大家一竞争，那个价格一下子就上去了。实际上最高的出价有2家比我们出价更高，那其中最高的比我们多了10万块钱。可是这个房主是 UPC 大学长老会，大学长老会到最后决定给我们，这是另外一个印证。所以你看，程序是为了印证上帝的带领。所以在这里，使徒们没有用最简单的方法，他们自己指定7个人来做这件事，他们经过了一个复杂的程序。使徒提出来，经过大家同意，然后呢，大家按照使徒的条件去选举，选举完了之后，使徒再来印证，他们来认可，所以完成了这样的程序。这样的程序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一个指导原则的意义。所以呢，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那么从这个情况看，我们看透过这个纠纷，神祝福了教会的结构和程序，怎么样做事给我们做了一个样板。其实还不止于此，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就是一般的认为这段经文是教会执事这个职位的最早的来源。如果你读不同的版本的圣经，有很多版本在列小标题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就是说选举七位执事或者类似的，可是你在内文里边没有出现执事这两个字。那为什么我们认为选出来的这七位就是执事呢？这里边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说选出七位来专门管理饭食，没有说让他们做执事。其实执事的职位是基督教特有的，基督教的教会当中有长老有执事。长老不是一个独特的称呼，因为在犹太教里边就有长老，在别的宗教里也有长老，可是执事是基督教教会里特有的，这个具有特点的一个职分，在犹太教里边没有，在其他的教会里也没有，其他的宗教里也没有。那么这个执事是从这里来的，可是为什么内文里边没有，但是我们给它起名叫执事呢？这里边有一个细心的能够读出来，在第二节里边，使徒们说让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这里边管理饭食这个字，这个动词在希腊文里边是一个特别的字，这个字呢就是变成了名词之后，我们英文里边管执事叫 deacon。 deacon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它原来的那个字叫 deacons。那这个字的动词的形式就是管理饭食，所以我们当中有好几位执事。执事是什么意思呢？执事说白了，从那个本意上，从词义上说，它的动词就是一个人站在饭桌前，一个人站在桌子的前面。什么意思呢？有人坐在桌子前面吃饭，有一个人站在那儿是服侍你的，所以是一个 waiter， 是一个侍者。执事就是这个意思，管理饭食就是那个执事这个词的动词的形式。所以呢，他们说我们选7个人，让这7个人来管理饭食，自然的就称他们为 deacon。 所以呢，选出了7个人做管理饭食的工作。因着这件事，教会在结构上，治理结构或者领导结构上出现了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就叫执事，一直到我们今天都有执事。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祝福。眼下的祝福是在这么大的一间教会里，除了长老，除了这个使徒之外，又设立了一个另外的职分。所以呢，在带领和服侍上有了更多的人成为这个领袖。 所以这个对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变革，或者叫做一个改革，这是对眼前的一个祝福。而这样的一个职分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一直传到我们今天的教会，这是对世世代代的教会一个更深远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借着这样的一个纠纷，神给我们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祝福了教会的结构和教会解决问题的程序。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祝福。我们再接下来看第三个祝福，第三个祝福是祝福了同工，同工的成长和这个福音的广传。那么我们首先看这个祝福不仅仅是解决了纠纷，如果我们只看这七节经文，我们看到的是成功的解决了一个冲突和纠纷，但是神的祝福不仅仅停留在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七个人都是什么人？这里边把七个人的名字都列在这儿，这七个人呢，如果你懂得这个《使徒行传》的背景和当时的文化社会的背景，你就能够读出更多的东西来。这七个人的名字，别管是叫斯提凡，是叫菲利，是叫哥罗哥，这个不是波罗哥罗，这个尼加罗、提门、巴米拿，还有格拉逊，每一个名字都是希腊文，都是希腊名。你知道犹太人起名字都是起犹太人的名字，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保罗一开始的时候管他叫扫罗。为什么扫罗和保罗他一个人有俩名字呢？有的人有一个解释，但是这个解释没有解决最根源的问题。有人说保罗还没有改变的时候他叫扫罗，当神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就不是扫罗了，他就变成保罗了。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一定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在十三章，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当教会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做旅行布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保罗已经被神改变了生命，完全的改变了生命，可是管他叫什么呢？还是叫扫罗。所以你看这个名字并不是这个 exactly 在他生命被神改变了以后就改变了名字。这里的名字有一个更确切的解答，就是扫罗是个犹太名，是用希伯来话给他起的名字，可是保罗是个希腊名，是在更宽泛的这个领域里他称呼这样的名字。所以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可以看出来你是在什么文化背景之下的。那么这七个执事通通都是希腊名，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七个人通通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个有点蹊跷啊，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这个教会虽然出现了一些缺失，少数族裔、少数群族他们受到了忽略，但是当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有少数族裔的代表来参与进来负责这个事工，你也没有必要用少数族裔的人把这个工作全包起来吧。为什么选出来的七个人通通都来自这个少数的族裔？所以这就是刚才程序上为什么让会众来选举。如果使徒来指认，这个问题有点问题，这个有人会提意见说你们有偏心，你怎么让七个人通通来自一个群族当中呢？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家推选出来的。大家推选出来怎么这么不平衡呢？因为有圣灵的工作。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继续往后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七个人，我们刚才说了七个人做具体的服事，可是对他们有很高的属灵的要求。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原因你看出来，这件事完了之后记载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七个人当中的一个人为主寻道。有意思的是七个人选出来是为了让他们服侍饭食的， 但是使徒行传再也没有讲，再也没有讲饭食的事儿。再提到七个人当中两个人的时候，都是因着属灵的需要。你看斯提凡勇敢地向公会里那些有权柄的人传福音，那么激怒他们被石头砸死，为主寻道，这个和管理饭食没有关系，这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一个属灵的见证。所以你看七个人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属灵的需要，因为教会里任何一个岗位上的同工都是圣工，他们都是需要有生命上的见证，所以上帝用他们做见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腓力，斯提凡被砸死了以后，那么那些犹太的有权柄的人肆无忌惮的就开始逼迫教会，所以门徒就四散离开耶路撒冷，跑到犹太其他的地方去，也跑到撒玛利亚去。那么到了撒玛利亚，他们就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可是谁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呢？是腓力，是七个使徒七个执事当中的第二个。所以呢，腓力所做的事被记载下来的不是他怎么管理饭食，而是怎么为主做见证。那么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七个人在教会里因着他们被选举出来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他们得到了成长，得到了装备。可是上帝为什么特意的来装备少数群组里这些说希伯来话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呢？原因是这样的，原因是你再往下看，这个福音借着大逼迫就被传到更远的地方去。如果没有这个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多美好的一个教会，大家都在这里成长和服侍。当逼迫来的时候，他们就得离开本乡本土到别处去。当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被神改变的生命就向那个地方的人做见证，实际上他们勇敢的到了哪儿就向哪里的人传道，这就让耶稣基督的福音更广泛的传播。可是呢，到了十一章，你看到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四散的门徒走到更远的地方去，来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是在更北的地方，在叙利亚一个大城。到了安提阿之后，你看圣经里记载说，这些犹太的信徒呢，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这些犹太人是什么人？这些犹太人是外邦，和外邦人住在一起的犹太人，是说希腊语话的犹太人。因为叙利亚是外邦的地方，所以犹太人一定不是本乡本土的犹太人，是当地的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预备的，也是给外邦人预备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边，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才是他的选民，他的拯救是给我们的，他应许的弥赛亚也是给犹太人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的拯救只给犹太人传，不给外邦人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律法里边有很严格的戒令，不能跟外邦人交往，跟外邦人交往是不洁净的，更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在本地成长起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外邦人，他们在经验上不知道怎么给外邦人打交道，更别提给他们传福音了。可是在这时候，十一章使徒行传的十一章提到，他说只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不但给犹太人传福音，也给希利尼人传福音。那么居比路是哪？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也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古利奈是哪？古利奈是挨着埃及的地方，是在非洲，也不是犹太人的祖居地。所以呢，这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就没有本地的犹太人的这种固有的观念，他们也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顺便讲一下，十一章里边提到说，他们不仅向犹太人传讲，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但是希利尼后边有一个括号，里边加了一个注， 他说译作说希腊文化的犹太人，这个译作这个小的注其实是加错的。他说可能在有的版本里是这样写的，其实呢这是版本的错误。我们刚才分析了，那些犹太人给犹太人讲，那些犹太人一定是外邦的犹太人，而不是在犹大成长起来的犹太人。那么居比路和古利奈的信徒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这个希利尼人不是犹太人，要是犹太人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必要把他们区分开来。所以这里边指的希利尼人是种族上的外邦人。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是靠那些古利奈人和居比路人，换句话说是说希伯来话的，不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靠他们给外邦人传福音建立起来的。所以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上帝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在耶路撒冷教会受纠纷的时候，圣灵在这些会众当中工作，让他们选出来的七个人通通都是少数群族说希腊文化的犹太人，那么让他们来成长是为了要使用他们。因为当福音不断地传给外邦的时候，上帝要使用这个少数的群族，因为犹太人自己观念上不太容易突破，不想给外邦人传福音。第二个，他们就是想传，他们没有和外邦人打交道的经验。而这些在外邦长大的犹太人，他们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之后，他们更敏感地察觉到上帝的救恩不仅是给犹太人的，上帝也爱那些外邦人。第二个，他们在外邦人的人群当中长大的，他们从小就跟外邦人打交道，他们知道怎么样向外邦人分享拯救的福音。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场纠纷实际上圣灵早就在工作，借着这个选出七个人来，上帝栽培他们，让他们加速的成长，然后呢让他们给他们更大的使命，让他们借着他们主要的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所以一个教会里边的纠纷顺利的解决了，上帝借着这个过程祝福了一组特别的同工成长起来，借着这些人让福音传到了外邦，传给了外邦人，更广泛的来传播。所以第三个祝福，透过教会，这个神透过教会的冲突带来的第三个祝福，就是祝福了同工的成长和福音的广传。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教会，这么好的一间教会，仍然会有纠纷，仍然会有麻烦，仍然会有冲突，可是呢不要害怕。那么只要正确的 handle， 正确的处理，那么就会带来上帝的祝福。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冲突，上帝祝福了人际关系，祝福了教会的合一，祝福了教会的结构，祝福了教会处理问题的程序，而且呢他又祝福了一组特别的同工的成长，然后借着这组同工让福音更加广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件小事上，在圣灵，在神看来，都不是一个孤立和偶然的事件，每一件事都体验神的荣耀，都是在实现上帝的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个真的是一个鼓励的信息，这让我们看见教会是不完全，但是我们在任何一间不完全的教会当中都有上帝伟大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寻求，愿意顺服，上帝就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你的灵是怎么样引领初期的教会，让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学习初期教会的榜样，让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主啊，今天我们常常害怕教会里边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同的意见纠纷以至于冲突。主啊，今天你给我们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你可以透过这些纠纷这些冲突让我们的教会得到祝福， 只要我们一心向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你的样式，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任何的情形下领受你带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把真光教会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祝福在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圣灵更伟大的计划，让我们在每天平凡的一件一件的小的事工当中，让我们忠心，让我们顺服，让我们就能够张开属灵的眼睛，看见你借着这些小事，这些顺境和逆境，你有更伟大的计划。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让我们得到最深的祝福，也同时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